好，现在很好，那我们就今天我就先不会做第一次的测试，所以我今天就不讲诗篇，下礼拜我们才会再讲一下诗篇，今天我们就直接从创世纪开始啊，创世纪开始。好，然后我们就如果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试着这样子来用这个 PPT 来讲，来上课。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来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经历你的厚恩，也眷顾我们所爱的众弟兄姐妹啊。从这次的开始，我们用Zoom 会议的方式进行能够收到一个学习最好的果效，你也在当中引导开启众人的心，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今天开始跟弟兄姐妹从创世纪开始讲。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挑一些比较容易懂的这个书卷开始念。这是一个对一个刚出信的人来讲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做法。但是呢，这样子的做法对于我们实质的要来看这个对圣经的认识里面呢却不是最理想的方式。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话里面呢它是有次序的，是有次序的。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喜欢读诗篇，那诗篇它是每一个诗人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那么他领受的时候他所讲的，那么领受的时候所讲的，那我们就把他这一个就拿来读了。那我们如果不去看圣经的其他经文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知道他写这样的一个诗篇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跟你们讲诗篇的时候，我就会讲到那个每一个诗篇我都一定会试着回到这个回到比如说大卫的诗，我就会回到这个大卫的诗，我就会回到这个撒母耳记跟大家讲因为不回到撒母耳记跟大家讲，直接讲大卫的诗的话，那我们就会只是从字面的意思里面字面的意思我们就直接去看那这个就不是我要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创世纪的话，就是从一开始神怎么样告诉人的话，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所以当我们谈到一个信仰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探讨的范围是什么那信仰所探讨的范围，它不单单是从你出生到你结束，因为如果只有谈出生到结束的话，那我们变成是在一个有限的生命里面来探讨生命。所以信仰要探讨的生命是包括出生之前，也包括死之后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出生之前没有，死之后也没有，那我们就其实说实在不用谈信仰因为你就谈今生就好，对不对？从今生去思维就好。但是如果我们要谈信仰，我们现在就是要谈死之后的事我们现在如果谈信仰，我再讲清楚，就是我们在谈什么，谈死之后死之后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死了以后会怎样所以信仰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当我们在谈信仰，我们就要谈的，那我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那会怎样那么所以那如果谈死了以后会怎样，那我是怎么来的。所以信仰基本上它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对生之先死之后这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里面，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才可以做思维。好，那对，所以创世纪对我们信仰的要紧就是它一开始告诉我们人怎么来。好，这就是生之前的人怎么来，对不对然后再来 创世纪也会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在现在的这样的处境里面。好，然后再来，那如果这样处境最后你也死了，我也死了，大家都死了，那不就没了？所以也要告诉我们死之后会怎样。好，那因为有一个造物主在那里，如果我生命是他造的，生命是他给的，那么他造我做什么用？好，然后让我在现今的光景会怎样？所以他是要告诉我们，从人的受造开始，一直到上帝怎么样为人啊铺啊未来的那一个道路。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啊，不是单纯的讲世界史，不是单纯的讲古代的，好像神话集一样，哦，就是好像啊中国人讲的盘古开天这样，哦，啊不是，好，啊，他不是单纯的在讲一些故事内容。那有一些人是不会把上帝的话拿来就说，哦，他在看一些伦理道德的事，哦，他会讲一点，但那个不是重点，哦，不是重点，哦，他是开始讲一个，啊，上帝为什么告诉摩西，因为上帝要摩西，啊，把以色列人从那一个被掳的地方带出来，哦，被掳地方带出来，那么如果要从被掳的地方带出来，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么人为什么要被拯救？所以整个创世纪，啊，它不仅讲万物有的开端，最重要的要讲的是救恩史，上帝怎么样来救人。啊，所以创世纪就是从在讲救恩史的开端。人为什么需要被拯救？那上帝用什么样来怎样来拯救人？好，然后呢，啊，创世纪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是，我们人常常讲信仰的时候，都是以我为中心来做思维的，啊，我为中心来做思维。那如果我为中心来做思维的话，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又会碰到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都是以我为中心做思维，那么我们同样的会面对一些难处。哦，那如果我仍然用我为中心做思维，那就显然就还是在看我。但不是，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要把人从人的自我中心回到以神为中心的那个位置上去做思维，所以又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然后还有，啊，上帝要拯救人，我们的想法都是上帝就把我们的问题解决就好，啊，那上帝呢就要告诉我们，啊，他不是把我们的问题解决就好，而是他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啊，他让我们有问题，他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要达到他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好，那个目的就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指向耶稣基督。这样子一定要回到那个指向耶稣基督，回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话，我们才真真实实的，啊，真真实实的可以 体会到上帝的用意。所以创世纪呢是整本圣经的根源，所以你从创世纪开始，啊，我们一般讲前面圣经的前面五卷书，创出立名生，这五卷书呢我们称它做这一个，啊，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呢，啊，就是摩西写的，啊，五卷书。那五经呢，五经对摩西的经历是从出埃及开始，但上帝为什么要在出埃及，啊，就拯救百姓出埃及，那故事的核心是从，这一个创世纪来的，创世纪来的，哦，所以在创世纪我们会看到上帝跟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立约，也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会在埃及，哦，然后提到一个信仰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第一个核心是应许，第一个核心是应许，哦，啊，应许是什么？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预备的救恩。好， 所以对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啊，就看到了这样。然后接下来，那么整个神学的特色，它是用个故事性的方式，叙事的方式来讲整个这个我们来借着这个叙述的方式，我们来认识神，来认识神。所以他透过人，透过亚当、挪亚，然后后来呢，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然后再来以撒儿子雅各，还有主要的人物是约瑟，但还有其他人物，透过这些人来显明神跟人之间，还有救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跟这几个有关的才是他要写的，跟这些无关就不是他要记的。所以我们读创世纪呢，不要把他说这个创世纪怎么没有讲到这个恐龙，你不要去问这个，你问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知道吗？因为他恐龙跟人的救恩有什么关系？人的恐龙跟你信不信耶稣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些没有关系的就不是他要讲的。所以我们解释创世纪呢，它不是一个不能停在说你对他的文学的欣赏，因为他的写作就是一个很古老的写作，很古老的写作，他在当中呢会有一些类似诗歌的东西，但也不是让你做文学欣赏，那也不是让你在当中找出伦理教训，也不是，伦理教训是重要但不是重点，也不是你在当中做科学研究，就是创世纪的记载跟现在的科学有什么落差，怎么样解释会才一致。还有一个重要的，研读圣经呢不是让你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记得不是研读圣经最重要的，刚才我讲的是什么？应许。研读圣经让你知道你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信仰最重要的，你知道你的应许是实在的，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所以呢，整个解释圣经，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然后是用救恩史为脉络，然后呢，整个旧约都是指向新约，所以旧约的东西都要在新约中实践。如果你从这个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上讲，简单讲就是旧约就好像一个人的照片，一个人的照片，那你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你先看了很多张他的照片，然后最后这个真人来了，你说对，就是这个，因为我已经看过他怎样很多照片，所以简单讲新约跟旧约是这样。但是你说那我知道新约就不用看旧约，也不行，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那么多照片？就是因为你要认识这个人要有很多的资料才够认识他，所以你要回到旧约去认识。好，再来，我们的信仰是创造启示的信仰，启示的信仰就是我们对人生命的认知跟人生命的追寻等等，我们是被告知的，是上帝来启示我们，我们才知道的，所以我们是启示性的信仰，不是人自己去追求说你领悟的，不是，跟你领不领悟无所没有关系，是上帝来告诉我们是什么，你只要接受就好，所以我们是从创造论开始走，创造，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就一开始就讲，所以整个信仰的核心，上帝是那个源头，然后呢，世界也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创造的，既然是上帝创造的，他就有目的性，就有目的性，就说你造造个椅子，那它就有功能性，对不对？有你造这椅子的目的，然后再讲创造，还有一个要紧的是，它是属神的，因为这些都是他造的，所以当然就是谁啊？ 属他的。所以这些是基本的，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呢，啊，我们一开始就要从这些当中开始去思想，啊，思想。所以世界呢，啊，现在科学家当然从他不相信，一般科学家就不认为有一个造物主，啊，啊，因为科学的理论是比较有意思，它是用实证去确认的，对不对？那你创造不能重新走，创造不能重新走，所以他们人只能从证据里面去推可能性，啊，所以啊，他们在推可能性的时候啊，就会推出很多的假想。但要记得，我们啊，从启示性的信仰来看的话，神告诉我们，啊，起初神就创造天地，上帝就是那个源头，万有就是属他的，万有的塑造是有目的性的，啊，世界不是偶然发生的，好，然后你如果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上帝看重的第一个是次序。啊，上帝啊，比如说他说有晚上有早晨，啊，他是表达一个次序，表达一个时间的节奏。但很要紧的，他在讲上帝定的规律的神圣性，啊，这个规律的神圣性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看万有的运行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万有就这样运行，然后这个运行又不能改，比如说古代的人，他看到我们主要的文化的发源都是在北半球，靠温带的地方，所以呢，古代文化发源比较靠北半球，贴近温带边缘的，你看到的四季都是比较明显的，春夏秋冬，对不对？然后你年复一年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进行。那人对这种有次序的节奏呢，有次序的节奏里面是会有一种敬畏的心。为什么有次序的节奏我们带出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觉得这一定是有一个使它可以规律性运行的主宰者，知道吧？你有一个规律性的运行，对不对？那这规律性的运行为什么可以一直规律性的运行？所以人的想法自然就是有一个什么，一个主宰者，这样懂吗？要不然他为什么会有规律性运行？哦，这个每一天太阳，当时代人不知道是地球在转，对不对？哦，所以以前的人的想法蛮有意思的，他想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是平的，那有一个太阳从东边升起，对不对？好，那离得很远，然后从西边落下，第二天又升起，那他们第一个问题就问：这是同一颗太阳吗？知道吧？那如果同一颗的话，等于是白天走到西边，那晚上就要从西边回到什么？东边。那显然有两种回去的方式，一个是它变暗了回去，所以你看不到，对不对？那第二天又亮起来，是不是？但显然不是，第二天是从那个底下升上来的，对不对？那是从这边落下去，所以人的想法是不是这样落下去以后，下面有个通道，很快就怎样跑过去，然后又怎样跑上来。然后呢，啊，有一个民族他觉得，如果你这样绕一圈，那跑呢可能要跑很深又绕很远，所以他觉得太阳不应该是一颗，懂吗？一颗在上面跑，还几颗在下面走，然后走到这边又跑上来，走到这边，一颗一颗这样跑。人会有很多想法，但基本上人一定会对这样的一个规律性产生的一个思维，啊，所以我们啊，古代的人就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行健，就事实的运转一直是不变。所以一个人要在天地之间做一个人的话，做一个君子的话，正直的人，你就要像天一样，怎样？很规律的，很有秩序的，很有自我要求的生活，这个人就去想这些嘛，对不对？那人也会从这些秩序的节奏里面去思想它的功能是什么，所以他会思想春天到了万物就怎样复苏，对不对？那到秋天收割，然后冬天大家都休息。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神圣性，神圣的规律性做什么？所以诗篇第八篇诗人就讲，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就说人算什么？因为你看到 万有那么崇高，那么宏伟，那么奇妙，对不对？那这些的次序里面显出上帝的什么？显出上帝的智慧，显出上帝的荣耀，知道吗？所以诗篇十九篇就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有没有？他怎么说？他是用运行来说的，用运行来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就手段就作为。所以首先我会先讲这个次序性的重要，规律性的重要，因为他上帝一开始就要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是他造的？因为他给规律，他给法则，他给法则，他设立次序，所以他不会让一切是混乱的，也不会让一切的发生是在当中是偶然的，然后呢，也不是一种宿命论，因为他把一些法则、次序、规律定好，然后让万有就在当中怎样运行，运行。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还有创世纪很重要的是，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那么第一章呢，在第一章里面，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第一个一开始讲创造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创造者是一位，运行是一位，说话是一位，知道吗？所以一开始这个约翰福音也讲万有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创造不是天父一个人单独的工作，他是我们所认识的三位一体神，其实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讲明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当中的一个同工，就是他们一起做事，一起做事。所以创世纪呢，他的要紧的一开始就在讲，只是当时人并不晓得这个，只是我们后来慢慢的知道了，慢慢的知道。你看神创造，神的灵运行，神说，有三个三个来表明三个位格的神在当中。然后再来上帝造的时候，创世纪一开始讲创造呢，还有他讲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造光，神就说光是好，然后呢神参让地聚集做地，水聚集做海，神看着也是好，就是神让光跟暗分开，神看光是好，神让地跟水分开，神称地跟海是好，神这点。然后呢神让树木都生长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然后呢神让这一个日夜星使得这个整个运行，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定日期也被定了，神看着也是好，然后这一个神使得这一个万水中出来各样的生物可以各从其类，神也看着是好。所以如果然后再来还有一样， 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所造的这一切神看的都是甚好。所以上世纪用七个来讲好，来讲好，这个好呢就表明了，表明什么？上帝用这个这些的好是上帝的自我评价，知道吗？哦，因为上帝自己做的，那到底这个做出来是怎样？做出来他上帝觉得甚好，他上帝觉得很好，这样了解吗？他有一个评价在那里，这就告诉我们，哦，是受造界的价值，就是因为从创造来的，创造的时候神就赋予我们价值，然后呢，受造的万有都有他自己的位置，或者有他自己的功能，或者有上帝要他的这个生命的走向，所以物质它不是邪恶的，知道吗？物质不是邪恶的，万有都是好的，所以世界一开始在神的创造里面，从这边看起来一切都是应该是美善的，是美善的。好，那么再来一个法则是什么？分别的法则。神一个是次序的法则，让各个运行有规律，再来是一个次这个规律的法则，也是一个次序的法则，知道吗？还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神看为是好的是一个分别的法则，神会把一个会把它分别出来，光跟暗水把它分别出来，然后神把水分成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分别出来，神把海跟陆地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按着它的位置，按着它的功能，虽然同样是水，但上帝把它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当然我们现在的人从科学去想说，哦，因为水变成水蒸气，所以它往上走，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但你要知道，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讲，就是水蒸气为什么会往上走？因为水蒸气比空气怎样轻。如果水蒸气比空气重呢，它不一定往上走，懂吗？了解哈。上帝如果不造空气比水气重的话，重的话，水气会不会往上走？不会，对不对？好，这样了解。然后呢，如果上面的温度越来越高呢，水就一直往外跑掉了，对不对？所以也不行。所以你知道上帝要分开，然后要把它功能显出来，它就是有智慧在当中，知道吗？我们的地球呢，太大的不行，太小的也不行，知道吗？太大的重力太大，我们行动就会很困难，知道吗？太轻了，上面的气体就慢慢散掉，像月球一样就没有空气了，这样了解吧？太大也不行，太小也不行，我们离太阳的距离太近不行，太远也不行，知道吗？太近了就怎样？热，太远呢？对，所以现在的距离刚好，然后地球在绕着太阳转，角度也要刚好，知道吗？你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有一个角度，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有春夏秋冬嘛。如果你地球是这样一直照，热的一直热，冷的一直冷，地球会怎样？地球不行，知道吧？温度不能调节。那你说没有月球可不可以？没有月球的话就没有海浪，知道吗？对，好，所以月球可以帮忙海浪，让海水怎样运转流动，那地球转，海洋也跟着转，知道吗？所以地球它需要空调，了解吗？需要温度调节，上帝造好了以后就把它调节好，你知道吗？用洋流，用这些气流，就是一直去调节，让它成为一个万物可以生存的地方。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是很奇妙的构造， 很奇妙的安排。这样了解。所以上帝要把这个分开，分开就是做什么？这个分开呢，让它有一个归属性。归属性我们以后就会知道，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开来归给神，分开来归给神，神让他各个各类有所归属，又在当中会显出一些上帝的本性来。所以上帝要在当中一开始跟摩西讲创世纪呢，就是要破除当时的人的一些迷信。因为摩西他们在近东的文化里面呢，他们会拜日月星辰，知道吗？会拜日月星辰，拜太阳，拜月亮，这些人就是会想要去拜这些，因为你赋予月亮有个功能或者是有个权利，知道吗？以前赋予月亮什么能权利啊？因为月球被登陆了，所以没有人管这个事。要不然我们小时候人去拜月亮，拜为什么？求姻缘，有没有听过？对对，你赋予它一个功能，所以你才要去拜它。如果它没功能，你干嘛去拜它？了解吧？对呀、啊，所以以前的人为什么会去拜？因为他有一些的，他先赋予日月星辰一些功能，对不对？一些额外的，然后你才去求他嘛，你认为他有嘛？这样了解吧。虽然很可笑，但人就是这样，因为对人对这种很奇特的隐藏的东西很有规则力量的东西是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呢，这些都是要告诉摩西说，这些都是受造的，它并不决定人的命运，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还在看星座，对不对？然后看天空的星怎么运行，是不是？那以前的皇帝特别喜欢这些，为什么？因为他最怕有人把他的皇位给怎样篡位拿走，对不对？所以只要有一些天象不一样，他就马上紧张了。其实他就要告诉这些都不决定你的人生，知道吗？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了解吗？所以很多人会去讲这些什么命理风水这些，其实都要当心，因为这些都是人赋予他的，人赋予他的，知道吗？你不赋予他，他就没事。你一赋予他，那你就会被他捆绑，了解吗？不管你信不信，这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因为话语就是一种属灵的力量，了解吗？即便这个人不信，没有信耶稣，对不对？如果你一个同事早上看到你，哇，我看你这个印堂发黑，你今天会有问题。你说我才不信，可是他讲过话，你就会怎样？
有疙瘩，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话就是属灵的力量，知道吗？会干扰人的心灵，所以这些都是要去破除的。摩西一开始，上帝就让他知道这些都不是。那么让。借着这个让人开始对上帝有一个认知，再来接下来创世纪也让我们对人有一个认知，人是什么？那早期的进化论说的人眼啊，猴子最像人，对不对？所以就会在归类里面把它归在同一个，知道吗？同一个科目里面。但是后来我们又知道这个遗传基因的，对不对？我们又知道 DNA 染色体了，是不是？如果你从染色体去看的话，跟人最接近是什么？不是猴子，是猪。那我们会跟它归同一类吗？没有人愿意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就是从 有限的资料里面去猜嘛。但他说我是这样猜，但他没有说他一定对，知道吗？以后有新的发现就会推翻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注意，人是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给定位了。所以人的价值定位是从受造来的，知道吗？你的尊贵是从受造来，上帝造你是人，所以你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神造我们这整个人都是一个奇妙的创造，眼睛两个就可以，知道吗？一个呢，一个不行哦，知道吗？不是，一个你就不知道，一个你只知道大小，不知道眼睛。好，那如果你不相信，你把眼睛遮掉一个，闭一个，然后这样子手弄这样子，好，然后这边弄一只，好，你碰下来，好碰碰有好有碰到，好，你仔细看，你会碰不到，知道吗？你要试几次，有没有碰？
真的，如果真的在那个距离上面，你觉得是对的，是碰不到的。
对，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眼睛，你的视角只能看大小，知道吗？好。那两个眼睛才可以定距离，不，刚才你自己实验就知道了，因为一个眼睛有一个眼睛的视角，两个有两个合起来的视角，知道吗？这样了解。所以你可以想，人为什么要这上帝这样造人，不是只有美而已，它有它的很多功能。那重要我只要讲的是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下一课我就会讲它重要的含义。但重要的是人像神，但人不是神，知道吗？我们像神，我们会创造，我们会思维，那我们会有情感，上帝也有情感，我们会有心思意念，上帝也有心思意念，知道吗？我们有位格，因为上帝也有位格。你就是你，你非常独特的你，全世界人可以像你，但没有一个人是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就是这么独特。所以形象是什么？我们会有理性，我们会有道德性，我们会有关系性。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很独特的关系性，人会有创造力，人会知道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治理，知道吧？那么人我们先讲犯罪以后，就堕落以后，人的形象还在，但是已经被罪辖制了，知道吗？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现在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是有神的形象，但是是被罪辖制，就被罪辖制。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在当中，然后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在这边也要强调的是，圣经的人观呢，人观呢跟很多的宗教信仰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很多宗教信仰把灵魂高过身体，很多很多把灵魂高过身体，但我们基督徒看一个人是一个整全的人，是看你的身心跟灵，知道吗？不是把你切割哦，不是说你只要灵魂好就好，身体没有关系，没有。那希腊人在研究人的善恶等等的时候，最后他们就把它分成灵魂跟肉体两个部分。那东方在很多追求所谓这个生命的信仰，也是想把灵魂跟身体怎样切割，知道吧？切割开的或者是有一些人解释圣经也会贬义身体，知道吗？就觉得好，身体是比较不重要的，比较次一等。但事实上 啊，都不要，了解吗？实际上你要把一个人看成整整全的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人，整体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整体呢，我们看一个人是看一个整体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要不然我们就会把人呢用他的啊，他的，我们就会去把他的价值给弄低了。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很聪明，很有学识，很有本事，很有什么，我们就会把他怎样，觉得这个人很有价值，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会，甚至智力也不足，我们就不把他当做一个什么，贬低，很下等的人，对不对？要记得哦，这个是，这不是圣经的观念，人就是人，跟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另外去看，他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他仍然是人那个价值。所以神上帝看重的是那个人，知道吗？有他形象跟样式的人，这样懂吗？那他现在可能智能不足，在上帝的眼中就生病而已，上帝把他医好就怎样就好了。
就是坐针班科的人，
坐针班科是罪人啊，
还是人，
他还是人啊。所以上帝还是希望他们怎样悔改啊，懂吗？这样可以明白吗？就是说这个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有上帝看的，就是他就是一个人，一个有他形象跟样式的人。好，那么神造人做什么？神造人是要人承受福分的，那上帝给人的福分也很特别，一开始给的福分就是说要人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这一句话呢，如果我们只从字面去想，就好像生很多，对不对？那这样我们就会现在就很麻烦，因为现在谁敢生很多，懂吗？不是，他讲生养众多是用当时可以理解的话来讲什么家庭祝福，所以神给人第一个祝福是上帝希望你在家有一个从家而来的祝福，知道吧？因为古代的人怎么讲这个家庭是蒙祝福的，很简单，就是多子多孙。第二个，神让人治理全地，这个讲什么？就讲工作上可以蒙福，你在家你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你在工作上可以蒙福的。还有呢，还有一样，你要上帝让你享受，让你享受，知道吗？所以上帝不是让你说好，你有一个家，上帝祝福你，你有工作，上帝祝福你，然后呢，上帝让你享受，让你享受。现在的人呢，因为很担心将来，因为一直在为将来做预备，对不对？但是呢，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你有没有享受？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享受，你有没有享受到你从家里面该有的、该能够享受的祝福。工作有没有从工作所做的得到享受？享受不是你拿到薪水哦，拿到薪水不算了，因为那只是一笔东西在那里。享受是你从你得到那身心得到满足，所以你可以赚很多钱，但不一定享受，知道吗？不一定享受，因为你钱很多，可是你的身体很不行，所以看到好吃的只能用眼睛看，知道吗？因为你不能吃，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吗？所以要能享受，要能享受。神重要的是要我们所谓享受呢，圣经的意思就是用安息这个字来代表达。安息是什么？ 安息就是上帝为我们做成，我们去享受它。上帝为我们做成了，我们去享受它。上帝要我们去享受，给人的祝福是 这三样来涵盖所有的福。那上帝要人安息，安息不是懒惰不做事，不是。安息就是上帝做完了工，你按照他的旨意生活，你去享受他，享受他。那人如果对上帝没有足够的信，人的享受是有限的，知道吗？人的享受是有限的，但是呢，真正的安息就是你去享受上帝做成的工，上帝做成的工。那你一定要信得过上帝，你才能够在上帝给你的里面去有一个满足的享受，满足的享受。人有跟人可以享受不一定是相等，知道吧？有些时候我们有但是我们不一定享受，知道吧？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说我希望有我一个大房子，对，大房子很好，那大房子要怎样？要打理，对不对？有人说我希望有海边一个房子山上一个房子，也很好啊。然后呢，谁去帮你整理？要不要整理？要啊，要不然你要去的时候发现里面太久没用，你也不能住啊，对不对？所以你大不如有钱，然后到海边去度假，到山上去度假，然后别人帮你看。重点是你能不能享受。所以有人才讲，你可以买一个很名贵的床，但你不一定可以睡得着，知道吗？所以就是上帝要安息，就是你可以在当中真真实实的享受。好，再来饮食的部分，其实圣经也有讲。起初，罪还没有入世界的时候呢，人跟动物啊，基本上都是吃植物，知道吗？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因为很多生物学家会觉得不太可能啊，狮子、老虎的牙齿构造吃草好像不太容易活，对不对？他们也会这样想。可是我们不知道，圣经说他们就是可以。那么洪水以后开始可以吃肉，知道吗？开始可以吃动物，是洪水以后，上帝允许人。然后呢，上帝也让人在饮食上面，不是像人会赋予很多人想象的道德观，知道吗？好像你把一个动物杀来吃的，就好像怎样怎样，也不是这样。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凡物都是好的。如果上帝供应给你，你就从感谢的心领受，知道吗？所以人重要的是人，上帝给人享受，人能不能有个感谢的心领受。好，再来创世纪会讲，上帝呢创造的工造成了，他就是歇息了，就是他完工了。那完工以后呢，他就开始治理，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创造是一个时期。圣经就用六天讲，知道吗？那接下来就是治理，治理才是一个更长久的时间。所以创造上帝歇的功了，完工了，但治理才开始，知道吗？所以现在是神是在治理，神是在治理。好，那么到底创造的六日七日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前六日都是有晚上有早晨，但第七日没有结束，知道吗？没有结束语。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第七日没有结束语。第七日的结束，那么从其他经文看，就是将来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所以这叫做第七日的奥秘。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第七日，知道吗？因为它有开始，还没怎样， 还没结束，哈、哦，了解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会知道一日一日并不代表一天二十四小时，了解吗？啊、哦，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第七日，它就是一个在当中一个开始而已，啊、哦，没有结束。那么第七日也是神安息的日子，所以上帝却在当中特别分出一个安息日，因为第七日它要指向一个安息。那安息日安息是什么？旧约时代的人啊，因为坠入了世界以后，人完全体会不到，难以想象安息是什么，所以上帝在旧约时代呢啊，就告诉以色列人，那么你们七天里面六天要工作，第七天要怎样休息，然后就叫他安息日，就是安息日，用安息日来表明一切我们可以歇息一切的功，只在当中享受就好。所以安息日安息这件事情，安息日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我们常常我们要进入天堂，我们要进天国，对不对？但是他的生命状态是什么？就是安息，我们要进入那个安息，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到了希伯来书，他就告诉我们有真正的安息为我们预备，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要进去的安息，要进去的安息。那你只要记得安息是什么，安息就是上帝做完的工，你信靠他，享受他做的一切，叫做安息。上帝做的工，一切的工做都是他做，那我就只要相信他，进去什么享受就是安息。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操练进入这个安息。好，如果我们相信是上帝做的，知道吗？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觉得你孩子功课一直不好，你很焦虑，你就没有安息，知道吗？因为你想怎样，你一直在想办法改变他，对不对？希望他功课变好，你用尽办法。从某个角度上，人都是这样做，但你会发现你没有安息。安息是什么？安息是你接受这他上帝就是照他这样，他的功课就是这样，努力以后也还是这样，你能不能接受？啊，接受还不够，接受你会说，那我是不是就好像莫可奈何就接受？这样不行，这样你还是没安息。你要相信，上帝既然造他这样，上帝既然使他这样，上帝一定有他的用意，你还是要有盼望才行，你才有安息，知道吗？你才不会被现况怎样捆绑。那你信得过吗？这个重点在这里，安息在这里，你要能信得过。我的儿子现在跟人家竞争，说不定在现在竞争底下他是这样，对不对？但他会一直是这样吗？上帝要怎么用他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上帝给他预备的道路怎样，我们也怎样不知道，那我们能不能信得过神？所以安息在讲这个，知道吧？是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在做他要做的工，那我们就信靠他。好，第五个部分我跟大家提到上帝在意的是什么。创世纪讲神，那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有位格的，他有思想意志，他会做判断，他有情感。那么这个重要的是什么？上帝这样的一位神，他看重什么？注意，神看重关系，他看重是位格跟位格之间的关系，知道吗？人就是你，就是一个生命，你就一个位格，知道吗？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主体。那你跟其他位格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知道吗？神看重的是关系，所以他会看重他跟亚当的关系，看重他跟挪亚的关系， 看重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神看重的是关系，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看重的也是什么关系，我们其实在乎的其实是关系。比如说我们觉得夫妻，那我们的夫妻关系怎样，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像神，我们看重那个关系，我们是亲子，我们也看重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看重的是一个跟上帝类似，我们会看重关系。一个又真又活有位格的神看重的是关系。然后神第一个让我们知道他看重关系，再来告诉我们的是只有他是神，只有他自己在创造，在运行，在治理，在定规一切，没有其他，没有其他。那万有是属他的，然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展也是他在掌管的。所以创世纪要表明这一切，让人不要离开神去找路走，知道吗？你不用离开神去找路走，那你从创世纪就看到上帝怎么主宰一个邦一个国家，怎么样主宰人的生育。创世纪很特别，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头，上帝特别让这个神拣选的人去经历，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就让亚伯拉罕不能生，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撒拉被带到王宫去的时候，上帝就让王宫的人不能生，有没有？上帝会用生育这边呢去让人很直接的知道他是主宰生命的主，还有时间也是他掌控的，人可以活多久也是上帝定的，这样了解吗？人可以活多久也是上帝都定好的。然后所以从生到死中间的历程，其实创世纪就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然后上帝在意的是什么？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看上神的属性里面呢，就是看神在意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神在意的是什么。神在意的是公义。第一个他在意公义。所以人呢因为不义，人因为犯罪，所以被逐出什么伊甸园。人因为犯罪，所以上帝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人因为想要犯罪，所以上帝让人开始语言不同，就是巴别塔的事件，到巴别塔我会跟你们提为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会看见上帝很在乎的是公义，第二个我们会看见上帝不是只讲公义，他在公义同时他看重的是怜悯，因为公义只有对错是非，对不对？是奖罚赏罚，这是公义。但上帝看重的不是只有公义，上帝看重的是怜悯，还有一样要紧的是怜悯。公义带来的是审判，公义带来的是审判，那怜悯可以胜过审判，知道吗？所以第二样是怜悯，那怜悯我们在有一些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做的事情就是显出上帝的怜悯，比如说亚当跟夏娃一开始发现犯罪了以后，知道自己赤身肉体，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衣服，那上帝就给他们动物的皮做衣服，然后该隐呢很怕被人家害，上帝就给他记号。然后呢挪亚，上帝要用洪水毁灭世界，挪亚却在神眼前蒙恩，上帝会把那个怜悯在他审判的时候显露出来，彰显公义的时候是显露出来。还有呢，上帝怎么样来表达他自己，他是用一个启示的方式，向人启示的方式， 启示的方式有很多种，一个是直接跟人讲，直接跟亚当讲，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直接讲，直接命令的。他也可以跟人立约的，就跟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或他跟挪亚立约，用立约的方式。立约的方式比较是向双方谈的，知道吗？再来他会用梦的方式跟人家讲，用异梦的方式，你晚上做梦的时候跟人家讲，跟你讲。还有一种是直接用天使显现的方式，所以神是用这些方式来向人启示。然后呢，他跟一般做占卜的人不一样，占卜的人是自己好像可以找到神明，对不对？但神通常是主动找人，知道吗？他主动找到人，主动去找，主动来找人的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古代的人呢，当他们在多神论的时候，他们就会赋予一个神明的，给他一个名字，从名字里面去赋予他给意义，对不对？那神呢？神对人的话就不一样。一般来讲，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名，一般是 Elohim 这个字，Elohim 这个字，但是呢，耶和华神讲他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那么耶和华这个字呢，以色列人后来是怕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这个字后来就不会念了，知道吗？因为他们把那个字里面呢，的音呢，有一个可以发的音拿掉，剩下留下来。那后来考据，现在很多人考据就是说他应该叫亚威，亚威，他的意思呢，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两个字知道吗？我是，或者我是是我是，这样了解。所以我们如果称他就是他是，所以以色列人一般讲神就是他是，所以我们讲神是磐石，就是他是磐石，懂吗？就是你跟人讲说他是磐石，他是山寨，他是救主，他是这样子的。所以然后上帝讲他的属性的时候，他就会讲他是至高的，他会用一些字表明他。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永生的神。他会用一些属性放到他的名字上面去比如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对不对？会把那个名称属性加到他名称上面去。然后他又有一讲立约性的名称，比如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意思是他跟亚伯拉罕怎样立约，他是雅各的大能者，因为他特别拣选了雅各，在雅各身上显明他的作为。好，再来提到的是人的问题是从罪开始，就人的堕落开始，所以创世纪会告诉我们人的堕落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信不过神，知道吗？不完全信就是不信，有一点不信就是不信，知道吗？这个很容易懂，知道吗？你说一个小孩说我讲的话 99.9% 都是真的，他还是有多少？还是有那么 0.1%， 0.1% 是假的，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是假的？所以不行，如果你要讲诚实就要完全的什么诚实，你对神信就要完全的信。然后人不信神另外一个面就是自主，自我做主。那你说人不应该自我做主吗？人要自我做主，对不对？但是呢，人自我做主是有限度的，知道吗？ 你要不要自我做主？要，但你一定要知道你自我做主的界限，知道吗？你如果你自我做主的界限，假设侵犯到别人，那就怎样？不合宜，懂吗？我们人是要自我做主，但你有没有在你的位置上合宜的自我做主？罪是什么？罪是人把人自己当作神来自我做主，这样懂吗？不是你不要自我做主，你仍然要在你要负责的范围里面自我做主，但你超过你该负责的范围就会出问题，知道吧？所以我们一般讲人自我做主是讲人想要越过这个当做什么神。那你最容易看到人自我做主又超过范围，你就没有办法承担责任，所以人一定会推卸责任。然后所以人对上帝不信，人又想掌控一切在手上，人又没有办法负所有的责任，这样了解吗？这就是人的问题。结果我们第一个破坏的是关系，我刚才讲神看重的是什么？关系。但我们先破坏的是关系，然后接下来本来工作是祝福的，家庭的关系被破坏了，工作是祝福的，工作变成咒诅。本来我们是活着人，后来变成什么？会死的人，知道吧？好，那么人本来是负责治理、管理、修理这个世界，然后享受它的。那坠入了世界以后，人就怎样？人很辛苦，知道吗？人就要面对劳苦。摩西讲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对不对？人就要面对贫穷，人就要面对死亡，人就要面对有限的资源当中抢资源。不过这一切当中，上帝仍然施恩典，这是创世纪要告诉我们。好，在关系上神要看重的一个是最要紧的，在最没有入世界以前，上帝就设立婚姻，知道吗？因为婚姻是最重要的一个来让人学习学习跟神有关系的那个关系，知道吗？就是婚姻。婚姻，那么上帝呢造的一切所有的都甚好，只有一件事上帝说不好，就是什么？亚当一个人独居，上帝说不好，知道吗？所以上帝说好，要使亚当变好，只有为他造一个什么？女人，知道吗？所以女人是做什么？来让男人变好。好，要让男人独居就怎样？就不好。其实 女人的意思就是帮助者，知道吗？最适合的帮助者。所以如果从上帝的角度上看一个家的话，要记得一件事，家里的事是谁的事？丈夫的事，本来都是亚当的事，但是不好，上帝说我找一个人帮你，懂吗？所以弟兄一定要记得，你不要跟太太讲你怎么没有做，他只是没帮你做，知道吗？现在不要说你怎么没有做家事，只能说你怎么没有帮我做，知道吗？因为本来都是你的事啊，对不对？上帝就说哎呀你这样子太辛苦了，那我找个人帮你。所以要请太太做事情要怎样，不能用命令式，知道吗？因为他是来帮你的，要弄清楚状况。所以没有改，上帝没有改变他的目标，只是上帝要从婚姻里面让人去知道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在永恒里面生活，知道吗？我们如果要在永生里面生活的话，最重要学习的就是合一，就是合一。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我们第一个学习合一呢， 啊，是在婚姻里面，啊，然后在教会里面，知道吗？哦，我们在家里面学习合一，在教会里面学习合一，哦，然后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合一，哦，合一。那合一呢，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懂吗？合一它一定是有上帝给的位置，上帝定的次序，上帝定的法则，每个人按照神所给的位置在当中互补成全的，互补成全的。那么合一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同行，一同生活，一同走人生的路。所以如果你看到婚姻的目标跟看到基督对教会的目标都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上帝本来是让人在婚姻里面啊学习操练怎么样跟他合一的，哦，但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我们只有基督来跟基督合一，我们才可以跟人合一，我们在基督里啊重新操练这个合一。好，那么这个合一被破坏呢，啊，被破坏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呢，啊，常常就受到的罪的辖制的，啊，两个非常大的力量啊，在那边拉扯，啊，第一个是恋慕的力量，第二个是管辖的力量，啊，恋慕的力量跟管辖的力量，啊，就是人的罪使人呢又爱对方又想要怎样掌控对方，了解吗？简单讲，你有多爱就有多大的掌控，这是人的本相，知道吗？因为你会担心害怕，所以你就要怎样抓得住，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啊的张力就从这里来，控制也从这里来，扭曲也从这里来，对不对？本来是一个从爱里面走的，对不对？那就会变成说你是这个叫情绪勒索，有没有？好，因为这样被扭曲的，知道吗？啊，被扭曲的。其实啊，所有的罪入的世界，罪辖制人，其实就在这些关系上，知道吗？特别是婚姻关系啊，婚姻的议题上，性别的议题上。是很明显的事。好，那再来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是权柄的权治理的问题，就是权柄治理的问题。权柄本来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堕落以后是什么？堕落以后人是用自己的权势来的，知道吗？人入了罪入了世界以后，人就开始想要去塑造权力，开始去塑造权力，知道吗？然后开始啊，去维护他有的权力，了解吗？那权力，你既然抓住权力，那你又被罪辖制，那就变暴力，知道吗？所以这些都会自动的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显露出来。所以人会想要用自己的本事去抓，那么上帝就要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权柄是来自于他。所以你如果要被高升，是上帝让你高升的，那才会带来祝福，要不然就会带来混乱，带来辖制，带来伤害。所以我们读到约瑟，我们就会看到神怎么样高升他。好，那么创世纪最终创世纪呢，就是救恩史的开端，救恩史的开端。那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神把我们从罪的底下带回到恩典上面，这个就是把我们带到恩典上。然后呢，这是上帝自己做的，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应许，归在我们身上。拣选是在事先上帝做的，应许是在之后要给我们的，对不对？给我们的。 所以恩典是一切的根基。好，那么要记得恩典不是罪以后才有的，知道吗？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啊，上帝让人犯罪再来救人啊，代表他有很大的恩典，不是？其实恩典本来就有啊，人受造就是一个恩典，有生命就是一个恩典。我们的生命本身来讲的话啊，就是恩典，知道吗？你想想看，你可以看看这么多各种不同颜色，可以分辨，可以知道美善美的啊，或怎样，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恩典，你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东西都怎样，模糊了，对不对？所以受造本身，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恩典。那在可以在伊甸园里面，是上帝给亚当夏娃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可以跟这个上帝在一起，神有跟他们同在，这些都是恩典。所以恩典事实上是在创造的时候就有，但是呢圣经会告诉我们一些循环，一个回圈，就是上帝先给人恩典，但人犯罪以后，上帝就要审判人，审判以后上帝再把恩典给人，知道吗？你会发现这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在走，知道吗？所以人在伊甸园，然后犯罪被赶出去，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上帝审判了再给人恩典，该隐犯罪了把弟弟杀了，上帝审判了再给恩典，洪水上帝审判了再跟挪亚立约给恩典，对不对？知道吧？所以上帝一直在当中要告诉人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上帝是恩典的神，但他不容许罪恶，所以人的罪恶他一定要审判人，但是他还是要把恩典给人。那这一个模式在讲什么？在讲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要守住那个恩典，知道吗？保守自己在恩典的什么位置上，这样了解。所以保罗才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从恩典中坠落，知道吗？上帝就告诉我们罪是什么，罪就是让我们虽然在恩典的位置，但很容易从恩典的位置上怎样掉下去。其实就提醒我们这个，用很多例子来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相信他的恩典，然后呢再告诉我们，如果人会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人怎么办？所以上帝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他拣选了，拣选不是只有说上帝选你，上帝来救你，不是。拣选是把你带进到救恩里面的一个，怎么把你带进去？那么为什么要讲拣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罪里面重新蒙恩，是上帝说的才算，上帝做的才算。重要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讲到不是靠你的本事来的，其实上帝在讲这个事情。上帝说了，那你说靠我的本事去成就他吗？也不行，也要上帝做。好，那我们用个例子来看，罗马书第九章，上帝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上帝要祝福他们，对不对？承受应许。好，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就说好，那我生不出来，我就跟夏甲生的一个伊斯玛利。上帝说怎样？不算。有没有发现？就是上帝说了才算，但是上帝说了你去做了也不算，知道吗？懂吗？要上帝做了才算。什么叫上帝做？就是亚伯拉罕生不出来，撒拉也生不出来，上帝 的应许，让他们可以生，那是上帝做的，这样了解。好，然后人做的不算，所以上帝呢再用另外一个，这个啊，上帝让雅各不是雅各，以撒生了一个双胞胎，利百加生双胞胎，对不对？雅各跟以撒是不是？善恶没有做出来哦，跟行为无关，上帝就选了谁？雅各。其实上帝为什么这么做？有人说啊，上帝不公平，上帝不是在跟你讲公平，而是上帝是在告诉你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说了，我做了。你信就好，好，所以拣选应许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你只要信，你只要信，好，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七大应许就是他会赐福他，论福我赐大福给你，会赐给他们他儿子，好，然后他的后裔会众多，上帝会应许跟他们同在，会把那个迦南地赐给他，牛奶与蜜之地给他们。然后跟他立永约，好，最后讲一个最重要，万国会因你其中一个后裔得福，所以上帝就给他这个应许。好，那上帝给应许也很有意思，好啊，有些是在你身上，有些是在你的儿子身上，有些在你的后裔身上，对不对？好，但是他有一，如果要讲一个永恒性的话，你会发现啊，上帝对一个人的应许呢，他不是说归你身上的，人认为的归我，就好像说上帝应许我现在都要怎样给我，不是哦，知道吗？你会发现上帝看一个人不是这样看的，他看你这个人，也看到你的儿子，也看到你的下一代，看到你的后裔，也看到你后面的所有的影响，知道吗？他是看这样一个人，知道吗？跟我们看一个人不一样，了解吗？我们是比较自私自我，好像上帝要应祝福我就是怎样，我就好，知道吧？不是，你会发现不是这样，而是从你身上，怎么让那个福怎样延伸出去，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到最后你有一个后裔，万国因他得，好，然后呢，啊。这当中特别强调一个后裔，好，就一直在强调后裔，好，你的后裔要嫌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对不对？讲到最后会讲一个后裔，一个后裔，就是你这么多后裔里面，最终我会讲到一个，上帝会讲一个，好，那这个在早期呢，在旧约时代的人都没有看到这个奥秘，知道吗？一直到保罗才发现了一个奥秘，就原来上帝说有一个后裔就是基督，就有一个后裔，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圣经是这样，他先讲的，然后就很奇妙的在当中啊，好，然后整个创世纪开始呢，因为他一直全部要指向基督，所以呢，从基督的圣经里面我们有两个，一个预言，一个预表。预言呢，就是他讲的那一句话里面，等于是对将来要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做事先的宣告，好，这个就是预言，知道吗？好，预表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发生的事跟将来发生在基督的身上是有一个类似性在那里，那就是一个什么预表，好，这样了解啊，啊，它有一个类似性、相似性在那里，啊，相似性，啊，比如说，啊，一开始这个神上帝就讲，啊，那么蛇要伤害啊女人后裔的脚跟，那女人后裔要伤她的头，对不对？啊，那这个话，那么呢，啊，就是一个预言，知道吗？那这个话一直要到耶稣啊，这个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实现，知道吗？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脚跟被伤了，但他从死而复活以后，那么撒旦就在天上没有位置。然后22:18，就是刚才讲的，万国必因你一个后裔得福， 那个后裔指的就是基督。然后四十九章十节，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就讲到犹大支派会出王，知道吗？是那个王是赐平安者的那一个王，那所以这个就是预言。那预表有麦基洗德，就是一个典型的预表。麦基洗德这个人呢，如果讲预表的时候，你就要照他记载的方式做解释。我再讲一次，你要照他记载的方式做解释，知道吗？比如说麦基洗德这个人，后来在圣经里面就讲，他是这个啊，他是这个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神的祭司，他也是王，所以他就预表耶稣是祭司，也是君王，知道吗？再来呢，圣经讲耶稣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讲到这个麦基洗德。那如果你读麦基洗德，那你就发现希伯来书解释他的时候，就讲他是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对不对？那你讲说这个人怎么会没有父母就跑出来，那你不要用这种尝试去理解，是圣经的记载在预表的意思，就是说不记载他有父有母，就他无父无母，知道吗？然后突然之间跑出来，那就不见了，所以无生之始，无命之什么终，
是没有记载这件事，其实
没记载，
对
对对，有这个，但是他记载的目的就你只能从他记载的去做他要表示什么，这个叫预表，知道吗？从他记载的去表示就好，就记载的范围去表示就好，了解吗？比如说我们讲到以撒被献为那个献祭的时候，对不对？是预表基督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能从献祭这件事情去预表说以撒就是代表那个羊羔要被献在祭坛上，那最后上帝有预备了一个羊羔，所以以上预表的是独生子的身份，知道吗？因为就是独生子嘛，对不对？所以呢他预表就是这样，你从他记载里面去想就可以。然后那么呢以上呢那么还有一个第三讲到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这个耶稣后来在见拿但业的时候就讲，那后来到约翰福音十四章讲，他就是那个道路，你回到神国的道路，知道吗？就回到神国的道路。那约瑟就是预表基督受苦跟被高升，升为至高，所以圣经里面有预言的部分，有预表的部分。那约瑟跟基督很多相似那你可以预表就看到那相似处就可以，比如说他被兄弟出卖，他受苦他被置到死地，但神使他高升，他拯救很多人，他饶恕他的仇敌，这些都是好。那么整个创世纪呢，它的核心的信息我们整理一下，它是在讲救恩，那么重要的是这是一条信心的路，是一条信心的路。神创造人以后，那么就是要人走一条信心的路。那信心为什么我们可以走信心的路？因为神是造物的，创造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也是关系的主，他是跟我们立约的主，他也是拯救的神。人是谁？人是照神形象跟样式造的，是最尊贵的。那人堕落以后，虽然还有神的形象，但已经被罪瑕疵，知道吗？所以人需要救恩。所以创世纪的走向就是从创造开始讲，那谈到人在犯罪堕落的处境，跟上帝在这当中审判跟应许，然后最终指向什么？基督，指向基督。然后呢，这一条路它就是一条信心的路，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要怎么走信心的路，就是看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挪亚这些人，所以希伯来书就用这些人当信心的指标，知道吗？ 哦，信心的指标。那信心人物呢很重要，是凭应许而活，所以他们没有凭眼见的。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叫做等候。你会发现创世纪这些列祖呢都在等候当中，知道吗？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应许之地，知道子孙会很多，可是他死的时候只有几个，一个手指头就数出来，对不对？好，然后他应许之地他有多少？只有一小块，就是坟地，他自己买的，对不对？那其他只能等。好，你发现没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在等。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盼望，我们就是盼望，我们盼望不至于羞愧，对不对？我们的盼望就是身体得赎，这是我们最要紧的，等上帝来成就。所以创世纪是救恩史的开端，也是整个圣经的基础，福音也是从这边开始。那福音呢，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呼召人来跟随他。那你怎么跟随？就是用信心跟随。好，所以读创世纪呢它会有一些的思维，这个只是题目留着大家思想就好，思想就好。那神的形象对于人的人权跟生命伦理它是有意义的，知道吗？那这边我只提醒一下，我们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价值跟尊贵的地方，知道吗？但是你生命的价值跟尊贵，那你就有相对的人权，但这个人权本身是有限制的，有限度的，这样就好。你不能因为人的人权以后就怎样把人高举过神，知道吗？或者是人就不要神。现在人讲人权的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为了讲人的尊贵、人的价值等等，那我们讲人的人权，但接下来我们讲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要神，这就是我讲的问题的所在，知道吗？我们要不要自主？要。我们能不能要被自重？要，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个范围，你要自主，对。当我讲罪的时候，我会讲人 要不要分别善恶，讲但谁决定善恶，对，这就问题。它有一个界限的，你要分别善恶，但善恶谁来定？现在的人讲人权，对不对？就是说善恶也是我定，了解吗？这就问题，问题的所在在这里。这就是我们讲生命伦理的问题，就善恶谁来定？早期的社会，它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整体性社会去定一个社会伦理，对不对？那现在是比较个别，那到最后变成什么？只要我喜欢就好。现代人已经变成这样，对不对？了解吗？再来，我们会讲到，我们会以后会一直讲上帝的拣选啊。但是，上帝的拣选之外，人有没有责任？我们也要看到人的责任，知道吗？不是上帝拣选你，你都没有责任，人仍然有要负的责任。那创世纪会告诉我们的一个最后我提的就是信心的路怎么走，知道吗？信心的路怎么走？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其实都是在讲信心的路，知道？我们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谈的就是信心的路。好，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讲。然后呢，我会把文字的讲义给大家，一样我会在LINE群组给大家。那上次的那个罗马书。我还没有给，我会把全部都给完，然后你们从那里面收到以后，就把它自己留下来。 那创世纪我在每一课都会有讲义，好不好？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五分钟要可以问。
我有一个小小问题，因为我不太懂，因为刚刚牧师好像有讲，他说在第七日的时候，他是人文他没有结束，那结束语是在这边代表什么？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这边写，他就安息了，那我们自然认为他已经结束了。
结束语哈是这样子，你看哈，你看这个第一天的结束语哈，第一天的结束语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二天的结束语是第八节，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第三天的结束语是三节，有晚上有早晨，啊，第十四，然后第四天是十九节，也一样。第五天是二十三节，也一样，对不对？好，然后呢，再来第六天是三十一节，也一样，有没有？第七天没有，啊，没有结束语，知道吗？好，了解吗？没有结束语，啊，少了一个结束语，这样了解吗？就所以我们讲第七天没有结束语，
是在文字上、文学上面说它
啊，以一个平行记载的方式的话，啊，就表示那个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啊，他没有写，就表示他那个很重要，对，记载就表示那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
还没完成，
对，就是第七天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对，上帝造的工都造完了，但第七天，啊，晚上跟早晨呢，啊，这一句话，这个还有一个也先讲，就是古时候的话。文字，啊，跟画来对比的话，文字比较少，啊，文字是慢慢增加的，啊，所以我们在看中国人的象形文的话，是文字比较少，也是说一个文字代表的意思比较多样性，所以晚上早晨这样写作就是有开始有结束，
比较完整。
对，所以这个话你可以换成有晚上有早晨，也可以翻成有开始有结束。那如果你问我，我会翻成有开始有结束。好，所以我们的话叫做从早到晚。好，这样知道吧？好，就是我们有一些话是从古代来的。好，那它的意思就是已经大家已经知道这个你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其实它就是有开始有结束，有开始有结束。
我们刚才前六日都在创造的功，前六日都在创造，所以第七日神说是我们，
就他歇功了，
他歇功了，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是第七日嘛，
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享受安息的时候。
如果我们信得过上帝，就享受安息，
就是没有在创造，
没在创造。
现在就是要享受神所造成所创造，
对，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享受啊，
因为罪的缘故，
对，因为我们这样信不过上帝啊，对不对？
照理来讲其实应该就非常的，
比如说一个人结婚以后，然后他就后来就会讲，啊，我为什么会跟他结婚，当时是不是我弄错了，因为你信不过上帝。知道吗？如果夫妻两个都信得过上帝，那你就会啊，接纳对方，然后知道怎么样认识对方，怎么样跟对方一起在生活中的一起去配搭，一起去协调。
所以，如果在生活上，我们如果问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其实也就是信不过。
其实我们常常就在想，哎，我们什么地方信不过？在线上的，如果你们要问，就打开麦克风也可以。
因为我们是用读经文来读课，读经文。
经文呢，啊？经文的话，经文的话，我们就不就也可以读了，呵呵，也可以读。好，那今天我就没有跟大家讲啊诗篇哈，那我接下来，那我这礼拜天晚上会去美国哈，那我们时间还是一样，就是你礼拜二的十点到十二点，在那边是九点到十一点。是白天九点到十一点，所以我没有问题。好，那我还是用 Zoom 的方式上线，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开始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圣经。我们求你在当中继续引导我们，我们从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来思想啊，求你啊慢慢的啊来引导我们，在读你话语当中，解释你话语当中啊，能够照着你所启示的，照着你所引导的，在你圣灵的光中啊来明白来体会。求你来眷顾我们，保守我们啊，赐福给众弟兄姐妹。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